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chain, Cloud Serving, Big Data。
站在智慧时代的风口，亟待创新转型的企业经理人，你准备好了吗？我是刘中介，欢迎收听迎战企业 Plus。 你好，欢迎来到迎战企业 Plus， 我是刘中介。过去在这个节目在今天之前呢，我们有访问企业主，有访问 CEO， 也有访问企业二代的接班，都在谈企业的转型。今天我们来换一次，我们来邀请资讯工业策进会的执行长卓正宏，卓执行长到节目里面来，我们来谈谈在企业转型里面，在现在当热的这个疫情持续发展之下，资讯工业策进会，也就是简称资策会，所扮演的角色跟它发挥的功能。我们先欢迎卓正宏，卓执行长。执行长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执行长，资策会它从1979年成立到现在啊，去年过了40周年的大庆，对不对？那79年就是民国68年，当时是李国鼎先生奔走成立的嘛，在行政院院会通过之后，就在7月份就成立了。我们来看这个时代的意义啊，很有趣啊。当时是一个农业转工业，而工业在发展这个技术秘境的这个时代里面，它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的角色。特别是技术秘境里面，不是单纯的用手工打造，也不是单纯的机器，而是用资讯加入这个技术的里面去，所以让台湾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升级的作用。好了，到了40年后，特别是碰到这种疫情的，好像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转变，对不对？是跳过一个鸿沟了，是不是？好，那我们就先从这样好了，我们先从热门的议题谈起好了。
好，
先从疫情来谈。好，在资策会里面，当然资策会很重要，它本身也是一个研究单位、研发单位，甚至可以做很多政府部门、企业部门的这个智库，提供很多解决的方案， 是不是这样？我们先把这个角色弄清楚。还有很重要一个，我觉得我看到的资策会它扮演了一个很重要，它里面讲的一个宗旨就是数位转型的话语者，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时代感跟前瞻的意义。好，我们先看看哈，用这样的宗旨跟它的意义来看，在这疫情当中，您怎么样看这个疫情的发展跟国内的这个，我讲的就是说这个资通业的这个发展呢？您怎么样来看？
那我想其实大家都不管是很熟悉或者只是听到名词，大概都听过数位转型这个名词
啊。
刚刚也提到资策会成立40年来，事实上在从过去从无到有的这个资讯的推动呢，事实上扮演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
那今天在碰到数位转型这个时代呢，其实它是以一种应该说是技术的冲击造成社会的影响。
是。
那所以整个社会不得不转型。
嗯。
事实上大家都会听到很多关于人工智慧啦，什么 5G 啊 ,IoT, 都会听到很多这些东西。隔一阵就会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说，有多少工作即将消失，有哪些行业即将消失。因为都会被人工智慧、被这些机器人所取代，所以我们其实上已经看到说，新的科技在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社会、对我们的工作，产生很多冲击。
是。
那因为面对这些冲击呢，我们就必须要做改变。我常常在讲说，其实新科技的浪潮呢，是一种你挡不住的。你只能在这个浪潮下面找到你最佳的位置，那让自己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竞争力。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在这整个我们看到这些不同的新科技，特别是数位科技的发展呢，在最近几年有很大的一些突破，
对的，
所以造成的冲击非常大。那大家也都会担心，也都会害怕，也都会有一些焦虑。那我们就怎么样帮助大家走过这条路，那让大家可以降低焦虑，那甚至可以取得最好的一个晋升的位置。
对，执行长，你这样的说法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就您这个很顺利的引导跟推向前瞻的这个位置哈。
对，
但是我这样形容不知道对不对啊？在今年一月之前，这个新冠疫情来之前，我们觉得它是一个
是
可能这个数位是一个浪潮，而这个浪潮呢是小浪、中浪、大浪。
嗯。
但是碰到这个疫情感觉像个大海啸一样
对
是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疫情我们可以从，当然就它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
是
对对社会对整个全世界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它其实在某一个我们常常说这个丘吉尔讲的嘛，不要浪费一个好的危机，
是的没错，
它这样的危机呢事实上造成了很多事情，就是说我们本来就好像说刚刚你提到我们在旁边看浪，觉得浪很大很小，反正就在旁边看，可是现在这浪突然打过来打到你身上，你就必须得去应付它，
对，
那今天这个我们这次的疫情呢造成很多的过去你很难想象的事情，
完全颠覆，几乎是，
比如说我从这几个月来我开会都坐在我的办公桌上面，
是
就不必走到任何一个会议室，也不用去跑到别的地方去，那为什么？因为现在已经大家都用视讯会议了，
对的，
那这个技术呢并不是说上个月或是去年才出现的，这个已经
其实都有了，
年前就很成熟的东西，
对，
但是呢你很难去把它推动它，但有一天你必须的时候你就需要去用它，
是的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说这次的疫情让很多过去我们其实已经成熟的一些数位工具呢慢慢的变成说，哎，大家从以前说，哎，有这个好像很炫很好玩，但偶尔玩一下可以，但是你不会想每天用它，到现在几乎每天都在用它。
是，以我个人的经验，在过去公司也在推，但是大家也没认真在执行，就碰到这样的，必须你分离办公，不同的时间跟不同的场域来办公，你就必须要会。另外，我个人也在大学里面兼课，以往学校有规定说你要学。我也没认真学，但是现在我会了三种我会了三种，包括公司的活动里面我会了三种这种远距教学远距上班的这种软体啊，就而且非常好用啊
是
对，就是这个环境的逼迫跟时事的推移啊，逼得你必须要学会，它不是一个产物而是一个很有力的工具。那我也在看哈，就是像资策会的数位转型吧，在3月24号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整整一个月前就已经正式开张了啊。我想这个霸主啊，第一个霸主就是执行长卓正宏啊，您就开张就讲话了，对不对哈，像这个是不是也跟着疫情的推移而推出来的，还是原本就有计划的？
其实是原本就有计划，但是只是说就因为疫情所以提早了，
是
啊，那这些的就我想说很多东西就是你被迫你就是必须要去做改变，
对，
那我们这个部分也是一样，应该是说那个是我们在我们的所谓的那个我们数位教育研究所，
对
哈，
对，
那他们在过去也做了很多各式各样的一些科技，就是说怎么样帮助，并不是只是一个直播而已啦，
对，
事实上是说我教学上面需要用到哪些东西，
是
那这里面呢包含很多，甚至因为我们一般在讲直播就是我怎么样把东西播出去，
对，
但你要作为教学的话，你甚至你要老师这边要能够知道学生那边的反应，
是的，
能够看到学生的反应，
对对，
啊，那你可能就老师这边很快就可以知道有几个人在打瞌睡，有几个人很认真在听等等，那你才能够去做你教学的调整，
是，
所以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只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也就是说对于成为一个教师的话它需要一些双向的工具，也不是说只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比较通用型的的这种像 Room 啊 Team 啊这一类的，
对，
因为它是比较通用型，但是你在教学上面还是有它特别的需求，所以我们在想说我们在做很多东西的时候，那像这个我们这个数位转型报呢，那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希望说能够善用，既然我们有这些工具，那我们用这些工具我们来看看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啊。那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想说，哎，那在过去呢我们其实人类沟通的方式呢从古代到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改变，甚至你可以看社群，从以前最早我们看到都是部落格，
对，
后来看到一些 microblogging 啊，
对，
那甚至到最后哎你会发觉说哎都是脸书这样子互动，
是，
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年轻人不太用脸书了，他们很多就是
Instagram，
就是 用一些图形来表示一些，来传达，来做沟通。那我们也慢慢看到现在，哎，越来越多 YouTuber， 他们开始用影像，用一些东西来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在做沟通的这个选择的工具上面，选择的方式上面已经在做改变了。那我们就想说，那我总不能是社会在跟大家沟通数位转型的时候还在用旧的方法，
是
啊。那现在年轻人他们比较习惯接种这种新的方法，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个数位转型报告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说用新的沟通方式来跟群众沟通。
我觉得这很有意义了，我自己在看了之后啊，在前两个礼拜我看了之后，我也把它订阅了啊，就是不断的就会有传给我，我看得到。那我想在这边我也特别，我们也做一个服务，就是资讯工业策进会资策会啊，他们有一个数位转型吧，欢迎大家在 YouTube 里面你订阅的话，你随时就可以接收到这个资策会不断的提供给你新的这个数位转型的资讯，还有各种甚至包含法律的规范了、啊，还有这个甚至将来的资策的工作，或是你要做任何研发的这些提供意见。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再访问执行长。欢迎回到迎战企业 Plus， 我是刘中继。我们今天访问资策会执行长卓正宏，卓执行长。执行长，我们刚才谈到了、啊、就是资策会做的这个数位转型吧，在3月24号正式开张了。我觉得非常有用的就是说，陆续的提供这种整合性的这种通讯服务，包含提供了这个互动资讯 Team Plus， 还有讯联科技的 U 企业版，还有台湾大哥大 M Plus， 像这种就是追到时效性，告诉人家在异地异处跟不同的空间时间，你可以做这样分离的办公跟教学，对不对？远距的沟通。我特别提出来啊，像这种互动资通 Team Plus， 这个是资策会自行研发的一个软体吗？
哦，没有，这个是台湾的厂商
啊、哦，台湾的厂商，
民间厂商，
是是。还有后面呢，就是像詹文兰先生，他是产业情报研究所所长 MIC， 他做的这些防疫科技来相助智慧产业加速危机转为商机啊、嗯，还有副所长洪春辉所做的这个分析哈。像这个都是资策会的强项。我为什么举这几个例子来说呢？就是我们希望让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知道资策会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您来说说看好不好？在宗旨里面啊，提到数位转型的话语者，这个话语者是什么呀？是帮忙催生，帮忙成长。
是，因为这个话语者那也不是很容易翻译的，英文就是 enable，
对对，
哦，就是
赋能、强化
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那也就是说，事实上数位转型这件事情呢，它可能发生在每一个角落。
嗯，
我们讲说政府也要做数位转型，
嗯，
产业也要做数位转型，整个社会也要做数位转型。也就是说，这些新科技来了，你不用它，你就是会被淘汰。就跟我们40年前看到电脑来了，
嗯，
你不用它，你其实慢慢就会被淘汰。
嗯，
那同样道理，我们今天这些新的数位科技来了，你不用它，你就会被淘汰。所以整个大家都要去做转变。
嗯，
那如果每一个产业都需要去做转变的时候呢，这些转变特别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数位转型跟40年前的电脑化呢，它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是。
因为在40年前呢，如果说哎，你说我要电脑化，那我就花钱请个电脑公司帮我把系统弄起来就好了。可是现在这一波的数位转型跟以前不太一样，就是它的牵涉到你这个产业或是你这个领域里面的专业会比较多。因为你先想看看哈，如果你要人工智慧来帮你做一些你原来老师傅在做的事情，
对，
可是呢这些电脑公司人根本不知道你的老师傅在做什么。
对，那是一个很大鸿沟啊。
对，那个就是一个我们讲说不管是你制造业或服务业，你都会有你一些累积下的经验跟智慧。
对，
这些经验跟智慧呢，它如何转换成人工智慧的方式去继续运作，
嗯，
甚至可以运作的比过去更好。
嗯嗯。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过去一个老师傅教一个学徒，
嗯，
那他可能会花十年才会学会。
对。
但是如果我现在可以把这些资料转成数位化的话，
嗯，
那我可能同一个电脑是同时接受几百个老师傅在教他东西，
嗯哼，
他可能只要花几个月就可以学好所有的东西了，
嗯，
那也就是说这个速度呢要比过去更快，而且呢他会学得更完整更多，
嗯，
更广，
嗯，
啊，所以他可能可以比以前还要更强，
嗯哼，
但是呢这还是有一个前提，怎么样把这些专业的经验跟智慧能够转到，
嗯，
数位的这个工具上面，
嗯，
这些数位转型在每一个不同产业不同的，即使包含政府包含所有的服务，都会有这个牵涉到这所谓的领域内的专家，
对对。
那所以呢数位转型它的复杂度是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好，我们都知道基本的我们讲到这个数位的这个技术技能，
嗯，
有一些人工智慧啊等等等等，这很多我们可以列出一大堆课程啊，可以当成一个一个系来开课，
嗯，
但是问题是说对每一个领域它要用到的会不太一样，
嗯，
它的用法也会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讲到在做数位转型的过程中间是一定要有领域内的人来一起参与，
嗯嗯，
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自测会在，啊，比如说像结合智库啦产业政府啦，
对对对对，
你们的作为是什么呢？包含培训了，包含了提供解决方案吗？是不是这样的？
不完全是这样，嗯，啊，应该说我们为什么说我们是 enabler， 就是说，
嗯，
好，那现在对于某一个产业，我们现在比如说随便讲一个例子好了，医疗或是农业，
对，
他们都会有这个产业的专家，
嗯，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让他们能够用这些工具来做创新。
是， 是， 是，
所以我们就要去协助这个产业的人，嗯，那怎么样帮他们一起大家坐下来看看，那么你们在这个产业里面比较快需要的是哪些东西，
嗯嗯，
那我们就怎么样把这些数位科技带进来，
嗯哼，
那这个不是说我今天来跟你谈一谈然后我们做完了以后，
嗯，
然后写一个报告你们就可以去做，不是这样子，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是，对，
也就是说这个转型呢就包含就是说你可能一开始看到这个需求，
嗯，
但你做下去以后你会有其他的需求，
嗯，
慢慢的越来越多，当你越来越熟练的时候你就越来需要越多，
嗯，
我们就会一直不断的在提供这些东西。另外一方面我们从后面来看，也就是说这些数位科技呢它还会一直在发展，今天人工智慧明天可能会有其他东西，
嗯，
那我们怎样再把新的科技再带进来，
嗯，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一种持续性的数位转型。
执行长您说到这边，我就突然想到也在你们有一套很短的片子哈，智慧农业的部分呢，
是，
最后有一句话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科技帮你转我看到这句话非常有意义。另外我听到您讲这样的，我觉得好像就跟您的专长啊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联啊，这并不是说您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您学的这个您的专长是行动定位服务，也就是说您刚才前面提到这个，你碰到问题我先帮你定位，然后帮你指出一个方向你可以往前走的方向，然后增加你的能力，我这样阐述或者这样解释不知道对不对啊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很重要，就是说台湾的转型啊这个过程啊，因为这个疫情而碰到了，你会发觉它的需求更迫切了，而未来的方向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隧道的尽头在什么地方呢，但我们知道那个方向应该是对的，用科技来解决方案，用资讯科技来解决方案，这个方向应该是对的，而由资策会来提供，对不对？
对，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帮助所有的不同的产业不同的需求一起去建立他们的能力，所以建立能力还是在产业本身为主，
嗯，
那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协助者啊，让每个产业都能够建立起这样的能力，这样，
嗯。 好，那这个疫情哈，我们还是绕着疫情来走了啊。
嗯，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疫情会缓和下来，病毒什么时候会被打退，甚至它自己就消灭无踪了啊。
嗯，
这个疫情的冲击很大，从需求面来看，它会是一个未来的发展，从需求到将来的供给，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V 型的反转？
我想这个部分目前还不太容易去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预测。
嗯，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目前看到的状况来推估未来可能的发展。那以现在来讲的话，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到，就是有很多的针对这个疫情的需求呢，事实上都会用到新的数位科技，也就是说，刚刚我们在讲说这个浪已经打到身上来，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应付。那我们可以刚刚讲的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我们远距的上班啊，我们有一些视讯的会议，然后视讯的这种教学等等。那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呢慢慢会去改变。那因为有这样的需求呢，过去我们讲很多产业它要发展呢，它还是要有需求来支持它。
是的，对。
那就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些例子呢，在过去它没有很强烈的需求去推动它。那现在这些需求来了，它事实上它就会很快的往前进。
嗯，
也就是说我相信明年我们再看到这些视讯会议呢，会跟今年都完全不一样。
是的，是的，
因为你有这么多的需求，
嗯，
资源就会进来，它就会往前走。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的数位科技呢，它慢慢的就会一直往前走。那因为它往前走呢，你就会变成你的使用，你会觉得越满意。所以你慢慢的会抛弃你过去的习惯。
对。
比如说我过去习惯觉得说人一定要在办公室让我看到，这才是好员工。
是的。
可是你慢慢的当你发觉说用这样的方式我可以做很好的管理，而且其实效率更好，你就会慢慢去接受这些工具。
是的，刚才执行长提到这个善用每一次的危机哈，让我们自己成长，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谈到这边好不好？在下个星期里面呢，我们要继续请资策会执行长卓正宏来跟我们谈，因为当前甚至说未来的发展AI 跟 5G 啊已经走到面前了，特别是台湾在 5G 的运用在七月份即将进入商业的运转呢，那个机会会来得更大。我觉得这里面包含了商业运转的机会，研发甚至人才的培育，对我们都是一个很迫切的需求。那资策会在这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跟怎么样发挥带领的作用，我们下个星期再请执行长来跟我们谈好不好？
好
今天也非常谢谢您收听，谢谢执行长，谢谢您收听，
谢谢，
再会。
好，再会。